弟兄姐妹们，傍晚平安。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旧约679页，如果你是使用教会公用版圣经的，旧约679页，以赛亚书。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六章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读经到此。
感谢神，今晚上陈志强牧师到我们当中来传讲神的话语，他要传讲的信息是认识神，回应神。我们请陈牧师。
弟兄姐妹晚安你们睡觉还没有起来啦好，我们感谢赞美上帝，让我们今晚能够再一次见面，一起来服侍神。那很多人活在这个地面上的时候，其实他也不知道他活着的意义是为什么。以前我是当老师的，那么呢我常常就讲这个例子。我当老师的时候呢，我每一年的第一课我是不教书的，我进到这个房间的时候课室的时候，我就这些每一天每一个新的一天呢，这个新的学段的第一天呢，学生都是很乖的，用很渴慕的眼光看着你，那么就拿他的书本出来等着你，因为他是看看到底这个老师是可以欺负的呢，还是比较凶的呢。所以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老师了哈，所以我就说好，把书本收起来，他们就很惊讶。所以第一个我就跟他们讲故事了。那么呢，有时候讲一些什么故事都可以讲。那么过后呢，我就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读书？他们就很惊讶。那么呢，当然是典型的答案就是读书要拿好成绩。 那么当然诚实的孩子就说我没有办法，爸爸妈妈叫我来，不然的话我不读书。所以呢好了，我说你读书要打好成绩，不过我看一下不大像，因为当时我是在一间邻里的学校教书，这些孩子呢有点顽皮，爱玩耍，爱捉弄人，爱捉弄老师，不爱读书。所以我说好了，你们读书拿好成绩做什么啊？你们有些听过我讲到就听到这个例子了。他说哦，拿好成绩以后可以上大学，我再看看不大像。不要紧，好，那上大学做什么？他说上大学以后可以找一份好工作，赚多多钱。哇，有心智啊，有心智。哦，做多多钱，赚多多钱做什么？过后就没有理性了。他说赚多多钱可以娶漂亮的妻子。有很多很有钱的人，他的妻子是很丑的，你懂吗？所以我说，哎，我不没有什么理由。好了，我说啊，这一个过后你穿啊，这一个好了，给你娶了漂亮的妻子，过后做什么？哎，能够生孩子。我说不一定每个都有孩子可以生的啊。好了，你生孩子做什么啊？以后呢，把抚养孩子长大过后呢，过后就继续的追溯上去，就是哎呀，就啊，看孩子长大或孩子成家又有孙了啊，你弄孙啊，跟孙玩耍哦。过后呢，他们没有答案的。其实不是没有答案，其实过后就是一个死等着他们，他们不敢讲。年轻人哪里要跟你讲死的啊？他们活都来不及了，哪要死？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其实当你的人生的如果是怎么样一直的这个工作学啊工作呢成长呢，过后跟一只动物到底有什么分别？所以当我们一问下去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发现到有很多人在这个地面上的生活其实就是这样。你问他活着为什么啊？有些人说活着就是要吃，吃的就是活，活着就要吃，吃的就是活。到底这个是我们的人生吗？不过亲爱的基督徒，当我这样问下去的时候，基督徒活着的这个一生的目的是什么？基督徒回答，我们活着一生的目的是要有把握嘛。我们活着一生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以神为乐，就是等于说我们有神我们就知足，我们就可以有喜乐的。是的，这个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其实当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以撒先知书在比较后的地方43章，上帝亲自自己说，我这些人，我创造这些人为的就是要荣耀我，为的要荣耀我，我创造人，我造他们，我这一个拣选他们。所以这是基督徒一生最重要的这个事情，荣耀神，以神为乐。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忘记了，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我们荣耀人，我们荣耀自己，我们用钱作为我们的快乐，我们看到钱我们就很高兴，我们的银行的存款呢，或者存折里面也数字越来越多，我们借得越来越有保障，如果剩下四个数字我们就觉得有点心跳，对不对？那特别中间还有一点，你就知道哎呀，如果是这样的话整个心就会跳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因此我们每天就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整个信仰跟生活的焦点再次调整，让我们每个主日回到上帝的这个圣殿，但是借着神的道，借着跟弟兄姐妹的团契，巩固我们的整个信仰的这一个中心是耶稣基督，巩固我们整个生命的目的荣耀神，以神为乐。这个每日每天到神的面前，就是要我们更认识上帝。我们穷一生就是要认识这位神，因为神的整个无限跟伟大，我们不能够完完全全认识他，但是我们认识神会能够让我们的整个生命能够回到神要我们原来的那一个地位。当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更愿意的来回应我们的上帝。弟兄姐妹，我们到底认识神多少？我们没有问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新来的慕道的朋友，或新来朋友，或者一些刚刚信主不久的，可能我们对认识神这件事情好像很抽象，特别基督教，以前可能拜拜的时候，或者看那些一些的其他的宗教，他们的神是看得见摸得着，可以拿动物来这一个祭拜他们的。我来到教会的时候，基督教的神似乎好像看不见，特别来到这个地方连一个十字架都看不见的时候，到底基督教的这个神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所以你就知道了，耶稣基督跟我们讲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每次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这一位神，也借着上帝自己的话让我们来认识他。 所以基督徒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每天把圣经打开，每个主日来这里聆听上帝的话，就是要认识神。这个认识不是表面的，这个认识不是单单一种头脑的增加的一种的认识，因为魔鬼也有这样的一种的认识。魔鬼认识神的这一个真理啊，比我们认识的更多，不过他是战战兢兢，因为他知道神的威严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是完全没有救恩，是肯定面对永恒的审判的。不，我们看见这个，我们不是讲这一方面的认识，当我们讲到认识的时候，这是一种生命的认识。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天，我们说主耶稣，我是一个罪人，求你进入我的心中，做我的救主，我认识你做我的救主的时候，那是一个生命的认识。所以基本上呢，或者严格说，基督教这个信仰不是一个宗教，基督教这个信仰是一个人跟神的一种自愿，很我自己愿意自觉，我知道不是给人家拉着鼻子拉着鼻子走的一个关系，一个自愿跟自觉跟神的一种的生命的关系。耶稣基督自己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葡萄树跟枝子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就是那个生命的关系了。那但是我们认识神不是停止在这个地方，所以保罗常常在圣经里面讲到另外的一个认识，就是要认识耶稣基督为我生命的至宝，要认识耶稣的这一个复活的大能。这样的认识是一种很亲密的认识，这样的认识唯有要以耶稣基督的心成为我们的心。当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从一个救恩生命的这一种的认识呢，更进入这种跟主的心为心的一个认识。因此当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回应神的整个真实的，愿意更加的这一个自愿跟自觉来回应。这样的回应不但是传道牧师的回应，其实这样的回应呢，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日的生活的当中，要认识神，要回应神。每次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聆听一篇道的时候，神的道感动你，让你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愿意吗？这就是回应神的。你听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道理的时候，他怎么样道成了肉身，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原本是个罪人，应该下地狱的，我这位主他爱我们，上帝爱世人，就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每一个罪人信他，相信耶稣，接受耶稣，罪得赦免，就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今生享受平安，在永远的里面能够在天堂荣耀的地方，而不用下到永远痛苦的地狱。我们听到这是什么？这是真理，这是福音。我们听见了，我们认识了，这是一位爱的上帝，他来寻找我们。你怎么样回应上帝？有很多人就把它当作耳边风。我感谢赞美上帝，有许许多多的人被神的话感动，被圣灵感动。他说，上帝啊，主耶稣啊，我要相信你，我接受你为我个人的救主。可能今天晚上就有这样的人，感觉你在神的面前，每一次你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这十字架的福音的时候，你回应这一位上帝，你不要刚硬，你不要把你的心关起来，把你的心打开，主耶稣，我要相信你。虽然对很多事情我还不是很明白，所以过后你信耶稣的，你每一个主日来到这个地方，你买一本圣经，常常读圣经，就更认识这一位上帝了。你越认识他的时候，在你的生活，在你的整个信仰的道路上，天天你其实在回应上帝，上帝的话怎么样说，你就怎么样行。当我们看以赛亚先知书的时候，这位以赛亚其实他认识上帝的那一刻开始，你看见他的整个生命的这一个改变。他是一个伟大的先知，在整个旧约的先知的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文字或者写最长的一本书卷的一个先知。他的整个以赛亚先知书里面呢，被称为旧约的福音书，因为他整个书的整个中心就是这一位弥赛亚，讲到要将要来的这一位耶稣基督的这位弥赛亚。他论到耶稣的降生，他降生在什么地方，他的名字是什么，他的受苦，特别讲到耶稣的受苦的时候，你读以赛亚53章， 他描写到整个耶稣似乎好像挂在十字架上，他就站在十字架下来形容耶稣的那一个受苦，以致这么的准确，以致有一些人不相信，在主前的这个700多年前竟然就预言耶稣基督的受苦。我们看见其实在以撒写这些书的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圣灵上帝亲自感动他而写成的，所以他就论到在他的书里面论到上帝的百姓以色列啊，怎么样被离开上帝，违背上帝，但是也讲到他们要受到审判，但是神在他的怜悯之下要把他们带回来，虽然只剩下一点点的这个百姓，让他们能够有回归的时候，也得做复兴的时候，一直提到千年国度的这一个预言。所以我们看见这本书所以伟大，或者这位先知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本身是伟大，是因为他认识了这位伟大的上帝，他回应了这位伟大的神的呼召跟使命。你读以撒书的时候，从第一章到第五章，你看到以撒怎么样来宣判这一个宣告这个审判，似乎好像站在一个非常公义或者甚至很质疑的地位，他说你们有祸了，你们有祸了，祸灾了，祸灾了。但是来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整个侍奉，他整个生命忽然间就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为什么？因为在第六章我们看见他再次对神有一个新的认识，不但对神有一个新的认识，而且对神也有一个很全新的一个回应。我们就来看以撒第六章他怎么样来认识上帝。你看到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原本以赛亚在一个很安逸的一个时代来侍奉神，他可以在王宫里面来传这一个上帝的信息。我就在这个安逸的时刻的时候，忽然间所以乌西亚王就死了。安逸的时代过去了，他所依靠人的势力也消失了。很多的时候一个人能够认识神，也岂不是在他在一切的这一个安逸依靠或者安稳的这些的所享受的环境全部消失掉了吗？如果我们问我们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你会信耶稣？有些说就是我很惨的时候，人把福音传给我，我就信了。或者我病的时候要死了，人家把介绍耶稣给我，我呼求主的名，主怜悯我，他就信主了。或者他碰见一些的危机，他碰见一些的苦难，我们看见上帝有时候让我们经历一些的苦楚，让我们的这个周围的环境或者周围的依靠拿走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到原来上帝是真的，上帝是活着的。所以虽然王会死，他在王宫里面服侍那个安逸的环境会过去，但是这位神永远活着。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打击来的时候，我每次的打击都是有利益的。当你在就很多的时候，你旁边的一些东西被收去的时候，上帝就以他自己来代替。这是尼托生的经历，所以他就写了这样的一句话：每次的打击都是真有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可能是我的健康，可能是我的产业，可能是我的孩子，可能是我的金钱，但是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你自己来代替。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原则没有改变。就不知道现在你落在怎么样的情况，可能你落在一个非常你很困难的情况，甚至要开始埋怨上帝了，但是你回到神的面前，有时候神把这些拿走为的是怎么样，让你回到神的面前重新来认识上帝。你看约伯岂不是这样吗？我们今天读约伯记，当然我们知道站在历史的这一段，我们看啊，原来是如此，所以约伯能够忍耐。但是约伯当时不知道啊，在一天里面他要买，如果用今天的话说，他要买十副棺材，十个孩子全部死掉了，那么呢，白发的要送黑发的，那么不但如此，他的生意全部破产，股票全部下跌，他的这个所有的产业全部化为零的时候，不但如此，不知道中了什么怪病，从头到脚掌全部生了怪疮，哈哈哈，流出脓，流出血，甚至最好朋友差一点都认不出都认不出他。在一天或者几天里面遭受这样的情况，如果你盼望旁边有一个你所爱的伴侣，还说 忍耐吧，我为你祷告，那个还不错。问你旁边的那一个配偶说什么？你还要相信神啊，弃绝神死掉吧。哇，这种话来还能够忍住吗？但是我们看见约伯怎么样，约伯对神，他抓住神的信心没有改变。他说什么？他说赏赐是耶和华，接下去什么？收取是耶和华，再下去是什么？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真的吗？啊，你们点头啊，真的啊。神赐，当然赏赐是耶和华，我有车子，我有房子，我有金子，我有孩子，样样都很好。但是如果一个一个一个拿掉，我们讲第二句收取都讲不出啦，这是讲得出啦。再下一句，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人家说你神经病啊。不过这个就是信仰。因为当整个事件过去的时候，约伯说一句话，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他认识上帝，他认识上帝。所以我们就看见更重要的认识神是透过什么？以色列怎么样认识神？因为他看到一个异象，看到这一个上帝，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看见天使，看见一个很特别的意象。这个我们在神学里面叫做什么？特殊的启示。特殊启示是什么？是神自己在人不可能知道、不可能想到的情况之下，神自己告诉我们的，叫做特殊启示。那么特殊启示是借助什么呢？在旧约，当这本圣经还没有完成的时候，特殊启示是借助梦、借助异象、借助神自己讲话、借助神自己显现，好像那个荆棘火烧起来了，但是焚而不毁的荆棘，从荆棘里面耶和华的使者说话了，摩西，摩西，从来没有发生过了。这是什么？耶和华的显现，也借助神迹奇事。这叫做特殊启示的途径，神就借助这一些来告诉当时以色列的百姓，就记录在这本圣经的里面了。所以以撒先知当时就看到一个特别的意象，这个特殊启示怎么样让他认识上帝。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有了这一本圣经了，这本圣经就是特殊启示，这本圣经一完成之后，再没有那一些所谓的听见声音了，看到异象了，做一个梦了，不管那个梦是多么的真，或者那么的灵，或者那么的这个真的发生了，都没有任何的属灵或者特殊启示的意义了。我们一定要对这一点非常的清楚，跟这一个知道，否则的话，你会发现到很多的人都在讲特殊的启示。他说昨天上帝告诉我，当你说昨天上帝告诉我的时候，这是什么？特殊启示了。我昨晚看到一个异象，看到一个人穿着白衣走过来，他说他是耶稣。你怎么样知道他是耶稣？穿着白衣的就是耶稣吗？头发长长的就是耶稣吗？所以你看到其实都是怎么样，都是人自己想象。不过他说我梦见了，就是那墙壁上的那一个，我告诉你，墙壁上那一个耶稣的照片的那个像不是真耶稣，因为耶稣没有留下任何一个样式，让今天我们可以怎么样知道耶稣原来是长得这个样子的。你看到每一个耶稣像都画得很漂亮，对不对？耶稣哪一个画得很难看？每一个画家画的时候都非常好看的耶稣，很英俊的耶稣啊，还有一些画蓝眼睛的画错了，耶稣哪里是蓝眼睛，金头发的。圣经你读以撒书，以撒书，以撒形容耶稣无家型美容。所以那些难看的像我这样，安慰吧，有点像耶稣，懂吗？无家型美容，所以我们就不用去整容啊，什么不用了。因为耶稣当时也是这样，三十多岁就给人家看成好像五十岁这样，你记得吗？他三十多，人家看着你还没有五十岁。哎呀，今天人家说我们七十多岁，我们也得安慰啊，所以不用紧，不用紧啊。如果给人家看得老一点无所谓，哎，有好处有好处。我告诉你，当我们这种传道人有时候跟老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啊，老人家没有把我们看成是农家， 听得明白吗？农家不会听啊，没有把我们看成是小孩子，他就不会说哦，我走路，哦，我过桥比你走路多，我吃盐比你吃米都不会，因为他以为我们七十多岁，所以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哎，差不多是一样一样。我不是讲骗话，我举一个例子，你知道是何等的真实。有一次，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家问我，他说：“陈牧师，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们听过吗？”我没有听过。陈牧师，我问你一个问题，他说：“什么事？”你怎么样保养？我保养什么？我在想，你怎么样保养？我说保养什么？你怎么样保养？七十多岁的人声音这么大，旁边的人全部都笑了。我说差不多了，差不多，因为吃得多，肚子大，声音就大了。哎呀，不过他就跟我很好的交谈，过后他也信了耶稣了。所以我们就看见，其实神自己借着特殊的启示，所以那一些说如果我看到的我听见的，亲爱弟兄姐妹，都是假的，因为特殊启示这本圣经已经完成了。今天我们要怎么样认识神？以色列当时要借着特殊启示来认识神。今天我们怎么样认识神？不是借着梦，不是借着我们的一些的经历，不是借着我们的这一个看见异象等等，而是借着这一本圣经。所以主耶稣自己说，你们寻求，你们读圣经，你们就怎么样可以知道，你读的就是关于我的事情了。人怎么样能够信道？道是耶稣，道是神。人怎么信道？道是从哪里来的？是要听道。听道从哪里来？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每一天我们必须把圣经打开。你看到一些人对神的认识非常的好像很亲密的时候，因为他们常常回到圣经的里面。你说一个人他只是好像对神很不认识，很多的时候因为他没有回到上帝的话里面。所以你跟我讲一个基督徒他很爱主，不过他没有参加礼拜，我对这一个爱有很大的一个问号。因为爱主的人一定会爱他的话语，这是耶稣所说的，爱我的人就要遵行我的话。所以以赛亚书他一看见上帝的时候，你看见他对神一个全新的认识。他说什么？我看见主他坐在宝座上，他是君王，他是主。他说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这位耶和华是自有永有的这一位上帝，自然有，永远有，也 自己有，没有人创造的这一位神。这我因此我们看见他认识神是一位永远活着的主宰。他说他是主，这位 Adonai 告诉我们他是掌管他的百姓跟掌管一切的这位主宰。特别他说什么？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就是说他特别掌管他的圣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上帝在掌管他的教会。所以我们常常说教会的头是谁？教会的头不是传道牧师，教会的头是主耶稣基督，他是整个教会之首，教会的头。所以呢，我们看见在这一个我们认识这位主的时候，他是教会的主。不但如此，当我们说教会，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不是礼拜堂，教会是人，是我们这些相信耶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以当我们说他是教会的主的时候，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一生在他的手中。今天我们认识耶稣为我们的救主吗？我们接受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但是我多少的人有更深一步的认识，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主宰。弟兄姐妹，每次我们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啊，这个主不是一个称呼，这个主是承认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掌管一切。我已经说过，很多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犯过这样一个毛病，因为有时候我们公开祷告请某某人祷告的时候，他祷告这一半忽然间会空的，整个头脑有没有发生过？你祷告忽然间不知道讲什么的时候，你就说主啊主啊主啊，想不到东西就讲主啊主啊主啊，用主来填充。其实当我们说主啊主啊的时候，我们正在承认你是我的主，你掌管一生，你是我的主，你掌管我一生，包括我的学业，包括我的工作，包括我的家庭，包括我的婚姻，我的侍奉，我的健康，我的金钱等等等，都在你的手中。等于说什么？如果有一天这位主 要用我们的健康，要用我们的时间，要用我们的孩子，要用我们的金钱的时候，我们能够放手吗？以赛亚认识这位神，所以过后你看见他的回应是非常的积极的。今天我们认识这位神吗？在一切的事情上顺服他吗？这个是回应上帝，他是永远活着的主宰。第二，你看到以赛亚认识他，他是什么？他说这当 他出现的时候，他看见有天使啊，撒拉弗势力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唱诗来赞美上帝，说什么圣哉圣哉圣哉，刚才我们也唱得不错、哦、唱了四节，圣哉圣哉圣哉，我们也唱得不错，不过我们输给天使，肯定输的，因为他们唱到震荡，我们刚才唱有没有震荡？没有，有震荡我们怕地震啊。当时他们唱的不是震荡，他们唱到怎么样？你看他们在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什么意思？每次神显现的时候，你读旧约的圣经，常常有雷轰，有地震，有这一个震动，有这一个闪电等等，讲到神的威严。当天使说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讲到上帝的圣洁。所以你认识上帝吗？以赛亚认识神，他认识到神是一个威严圣洁的上帝，他的属性的圣洁，他的道德，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公义，都非常的圣洁的，没有毫无任何的这种自私的这一个意识在里面。不但是他的属性的圣洁，他本质上的完全的分开跟圣洁。所以以赛亚先知是在比较厚的地方，很多地方他讲到什么？唯有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其他的神灵了。所以你看到他除他以外没有真神，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认识这位圣洁的神，我们怎么样回应？上帝自己告诉我们怎么样回应，他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基督徒今天一定要圣洁，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一定要很清洁的，在道德上，当罪就是罪了，不管所有的人都在做的时候，罪就是罪。当你的整个公司的人都在买马票，不等于马票 买马票就不是罪了，因为买马票是什么？是贪心。他说没有，买个玩耍嘛。你如果那么赌博呢？赌博是贪心。如果你买一块你赢一块的话，没有人会买马票了，告诉你。你买一百块你赢一百块，没有人会买马票了。就是因为你盼望你的一块能够赢十块，你的一百块能够赢那个一千块。问那一千块从哪里来？我告诉你，从别人的买菜钱来的。从别孩子的教育钱来的，从别人的看医生的病看病的钱来的，这种钱叫做作孽的钱啊，不道德不公义的钱啊。今天很多人不知道，还在贪心，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基督徒一定要知道什么是圣洁，不但是我们的整个道德生命的圣洁，也包括我们整个信仰的圣洁。今天很可惜，于是的教会开始失去了整个圣洁的这个标准，掺杂迷信，掺杂世俗，掺杂这种的异教的味道来进在整个教会的里面。一个人告诉我，他说一个牧师啊，他特别会看风水的，牧师会看风水。我们不是说你要买房子啊，你的房子是说这个向南这一个或者向北有南风北方啊，这个大家都会看，这个是看那个地势。或者不是说是怎么样门要不可以歪还是怎么样这一类的。那他说企业的时候不可以结婚，华人企业不可以结婚。那你拿东西的时候你不可以你拿掉偶像的时候你不要随便拿，要等我来拿掉的。你看见这种牧师开始变成法师了，懂吗？我常说他们只是差一点，就是没有挥剑喷火罢了。不过他们开始喷水了，他们到这个家庭好像搬新家了，弟兄姐妹你搬新家，你请牧师传道去做什么？去喷水啊？不是，去做什么？去祷告。我们在那边家庭举拜，感谢神给你搬进一个美丽的家庭，为了你们全家在这个地方什么成为邻居左邻右舍的一个见证，把福音带给他们，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来，为了你们祷告。不过就知道一些的牧师到这些家庭做什么？拿着一杯水，不是喝啊，拿杯水 洁净吧，洁净吧，洁净吧。这是异教的做法，我们就发现到信仰上不圣洁，没有分别为圣的信仰。主怜悯我们，你认识什么？我们认识什么？你如果这样看下去，有很多的牧者开始不认识神的，好像以色列的百姓在旧约的时候，他们一边拜神一面拜魔，这个在一个外邦人的神明，在圣殿里面有偶像的那一种那种的情况。主怜悯我们，他不但是圣洁，他也是威严的。你看刚才我们说他是万军之耶和华，有震动有云烟。当你认识到神的威严，你会做什么？你会敬畏上帝，你会敬拜上帝，你知道他永远是神，把神当作神，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非常的敬畏。今天有很多人把神怎么样贬低成好像一个听人指示的小神明。上帝啊，你要听我的祷告，如果你没有听我祷告，我就不要相信你，威胁上帝。上帝啊，我很有信心，你让我的病好，一定会好，一定会好。结果病不好，信心没有了。这是有很多错误的教导，就从这里开始的。我们看见他们忘记神是神，主权在神的。以赛亚认识上帝，主帮助我们回到圣经认识上帝。你看以赛亚认识神，他是谁？圣哉，圣哉，圣哉。他已经在旧约里面已经暗示我们，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哉归圣父，圣哉归圣子，圣哉归于圣灵。这是整个信仰的很重要的根基，把异教跟异教跟异端跟了错误的信仰就马上分别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所以今天你如果不相信三位一体的话是异端，不相信三位一体那是异教，不相信三位一体差不多是什么？不得救了。所以今天我们受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今天我们差派一个人出去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灵，圣灵的名把他差派出去的。因为我们的所相信的对象是三一真神。你看以赛亚在旧约的时候就认识了，他认识神是怎么样至上荣耀的上帝。然后当他们呼喊的时候，天使呼喊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你看整个地方上帝的荣光充满全地，就告诉我们上帝的荣耀其实要充满整个世界的。其实当上帝创造整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在彰显神荣耀，神彰显神荣耀，神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一直的传扬，一直的传扬。特别是我们人动物植物，这些动植物一直在彰显神的荣耀。你看一只动物的时候，其实是 讲到什么？看见神的这一个荣耀的。神造万物非常的很有这一个什么，很有智慧，很有创意的。如果叫我们做杯，全部的杯是一样的 pattern 的，你看到。不过人所做的就是这样。不过神造动物，如果给你做动物，你要做什么动物？我问你，你想不到的。不过神做的动物非常的哇，很精彩啊！又单单熊就好几种熊，有树熊，有黑熊。还有什么啊？我不知道什么熊，因为我没有读这一个这一些动物学。不过你看到我很欣赏鸟类，这么多鸟类。不过我最喜欢什么？猫头鹰，因为只有猫头鹰的眼睛在前面，所以鸟的眼睛就在旁边，很 Q 很 Q。不过他们眼睛那么大，常常是瞎眼的早上。所以你看到神很有创意，这些都是什么？上帝的创造，上帝的创造，上帝创造。那么人更是如此了。所以人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什么？荣耀上帝。你越认识神，我们越懂得怎么样把一切的荣耀，无论我们在地面上有多么多的成就，弟兄姐妹，荣耀是归给上帝的。所以诗人常常在圣经里面说什么？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跟诚实归在你的名下。一个认识神的人一定会很正确的来回应神，不但会回应神，一个认识神的人也开始认识他自己了。所以第六节，第六章的六到八节第五节就说到，以赛亚一看见神的时候，他就看到他自己，一看到他自己，他就说什么啊？认识他自己，认识他自己，说什么？ 祸灾，我灭亡了，我嘴唇不洁，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有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我眼睛看见万军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每一个犹太人以色列人都知道，上帝是住在人不能够亲近的光的里面的，人不可以见到神的，见到神马上就会死的。所以以赛亚看见上帝的意象的时候，他说祸灾啦，啊，看见到自己的污秽，认识到自己的有限，看到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是该死的，自己的结局就是有祸了，灭亡了，最终不洁，周围不圣洁。你看当一个人一认识神，他就会认识自己。很可惜今天有很多很多的人不但不认识神，也不认识自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如果外面的人这样，我们没有话可说，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我竟然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见有些人认识神，不过不认识自己，以为自己很不错，所以神要选他。我有时候我们跟一些人说，你会信耶稣，为什么会信耶稣？他说大概我心好啊，所以神选我啊。错了，我们的心不好，神才怜悯我们，选我们。所以你就看到人在开始自己以为自己了不起的时候，所以人有时候大言不惭，人定胜天，目中无神，我可成神。这是新纪元的毒素已经灌输在整个社会跟学校的里面，以为样样都要排第一排第一排第一。我们住在这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常常说我们的机场第一，我们的大学要排第一，我们要做第一个世界的国家，我们这个要第一，那个也要第一，太骄傲了。如果不是神自己怜悯，可能在这个岛上还有十个亿人的话。所以有一个人说，可能恐怕索多玛跟俄摩拉的事件会临到这个国家。我们看这个国家一直向罪恶开放，向赌博开放，向这一个色情开放，向这一种的这个同性恋，说不，这不是一种的罪，这是一个生活的方式。主怜悯我们，人不开始不认识自己的时候，以为自己是神的时候，神的审判有时候来到。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儿女们，我们一定要认识神，并且要从神那个地方看到认识自己，我原本是不配的，我原本是该死的，然而我蒙恩典，我蒙了怜悯。保罗常常讲这句话，我是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保罗也说我是成了何等的人，完全是神自己的恩典。是的，今天我们可以信耶稣，是完完全全是上帝自己主动的恩典跟工作，救赎的工作，我们人没有任何做出任何的这一个能够做出任何的反应的，连我们举手信耶稣这一个信心啊，弟兄姐妹朋友们，也是神借着圣灵感动我们，借着他的话感动我们，以致我们才能够回应。你看以赛亚是不是这样？他说祸灾了，我灭亡了，我嘴唇不洁了，在不洁的民中有一位撒拉弗飞到我的跟前，手里拿着红炭，用火剪从坛上起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呐、啊，这炭沾了你的口，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以撒做什么？以撒也没有拿去倒那个炭，没有。以撒什么东西就没有做，站在那个地方，好像一个木乃伊这样。过后呢，那天使来了，飞来，天使为什么飞来？奉差遣。这些天使在撒拉夫站在神的面前蓄力等候，上帝说你去，所以天使飞把那个炭从坛上祭坛上的炭拿来沾他的这一个嘴唇，他就洁净了，完全是神自己主动的工作。原来救恩的工作也是这样，这位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的时候，所以这一个施洗约翰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就好像旧约借着那个祭坛，这个指向预表耶稣基督像那一只羔羊，像被杀了，流出那一个宝血来赦免我们的罪。整个救恩完全是神自己的恩典， 只要我们一认识到这样的恩典，认识神，认识自己，我们很自然，弟兄姐妹，会感恩，会报恩，我们很自然会爱神，会侍奉神。今天为什么我们迟迟不感恩报恩，我们迟迟不爱神侍奉神呢？因为可能我们对整个救恩还不是很清楚的，深深的绕在我们的心田里面。我们可能还以为我不错，可能还以为我还有一点的好，可能我已经，我信耶稣来教会已经给神面子了。不过我们看见其实不是的，以撒认识自己，因为他认识神，所以很清楚很自然的你一定会回应的，所以神就开始呼召了，你就认识到使命。神的使命是什么？你看使命的呼召第八节说，上帝，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弟兄姐妹，神愿意用我们，上帝要用我们，天使在那个地方势力等候，上帝说去，他们就去。但是在传福音侍奉主的事情上，上帝没有用天使，上帝要用你，上帝要用你，上帝要用我们这些基督徒，神的儿女。所以上帝愿意用我们的时候，我们听见这样的一个呼召吗？2000年来神的呼召一直的向教会来发出，工作这个庄稼熟了，工人稀少，有一直的发现到工人一直不够，工人一直的不够。我们常常带领营会的时候，特别青年营会，我们常常会发出挑战的，到最后一定会发出挑战。青年人很怕的，因为发出挑战，神的灵会感动嘛，神的灵感动他们就怕。不过有时候神的灵感动没有办法叫举手，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不过一离开了，那个感动就没有了。我们如果说每一个举手的人不要说多了，我们说如果有 10% 的话，今天最少我相信。在我的带领的这些的青年的营会里面，最少最少都有几十个传道人了。不过在哪里不知道，在哪里不知道。不过你就看到神的呼召，使命的呼召一直没有停止的。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不过你看以赛亚，他认识神，他认识自己，他就认识到这个使命。他说什么？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一个很勇敢的回应，因为虽然他不配，但是他愿意，很自愿的，不是一种的悸动的一种的回应。虽然他知道这条路很困难，很不容易，等下我们会看见他的不容易，很困难，但是他愿意付上代价。是的，当我们说我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这就要需要勇敢，这需要付上代价。你看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的时候，他就要献上儿子了。当这一个雅各说我在这里的时候，他是在旷野逃命了。当这个摩西说我在这里的时候，原来是在旷野那个地方，要回到埃及他杀死人的地方把百姓带出来，这都要付上代价的。撒母耳说我在这里，他的从小就要在圣殿一直到老。当这个以撒说我在这里，他就要去传福音了。传给谁？传给不要听的人。哇，讲道给不要，你们很乖懂吗？我这边一直讲，你们一直的听。以撒去讲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圣经刚才我们读使徒行传读到了，甚至以赛亚也读到了，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哇，浪费他的口水，我告诉你。但是你看见亚拿尼亚说我在这里，他就要去找那一个扫罗，他的消息是说扫罗是要捉拿基督徒的，那么自己要送入虎口里面。我在这里，你们我们当中多少个人曾经讲过我在这里。你看见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教父们、改革家、布道家，许多的传道牧师都说我在这里，他们付上代价，他们勇敢直往前走。他不但是一个很勇敢的回应，他也是一个恳切的回应。他原来的意思说什么？求求你用用我吧，我在这里，我愿意，用我吧，用我吧。他的意思是这样。有些人 我在这里，有时候别人还要跟他推一下，哎，去啦去啦，你去啦，我为你祷告。以撒不是的，求你我在这里，用我吧，上帝用我吧。他非常的自愿，非常的自觉的，因为他知道什么事情，如果神不用他，浪费他的一生了。 基督徒啊，你怕什么？你想过吗？基督徒怕什么？有些同胞从中国来到这里，怕举目无亲，怕找不到工作，那么家里又欠了债，在 国内又欠债，很多东西叫我们怕。有些人怕什么？有些基督徒糊涂啊，他怕什么？他怕鬼。我说那鬼怕我们，我们不用怕鬼的。有些基督徒怕什么？怕这一个怕这一个死，死当然可怕因为死是千古的千古的艰难，唯一死亡常说。不过当我们一明白死亡的意义的时候，其实死是什么？死成为一道门，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找机会参加什么？参加丧事礼拜，有丧事礼拜去，不要怕。我见过一些人，他们很怕参加丧事礼拜的，结果没有办法，那天是自己的好朋友的爸爸死了，所以去的时候他瞻仰遗容，我看见他假假的不看的。你越参加丧事礼拜，你对死亡的这一个把握更加清楚的时候，其实死亡成为一道门，所以圣经才会说什么，在耶和华眼中看圣徒的死极为宝贵，感谢赞美上帝。怕什么？基督徒，我告诉你我怕什么。基督徒应该怕上帝不要用我们，神的恩这么多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竟然浪费上帝的恩，白占地土，一事无成，虚度此生。我想我们辜负主的恩，跟救恩没有关系，是跟以后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空手见主面，还是我们见主的时候主要说你是良善忠心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主帮助我们，这是一个使命的这一个回应，很恳切很勇敢的回应。最后他看见，我们看从第九节到十三节讲到他整个使命的完成，你看他怎么样完成使命。他说你去告诉他们，但是他们不接受，你去跟他们讲，但是他们不要听，即使他们听他们也不晓得，等于上帝跟他说什么，他的工作没有果效。你去传福音，你去讲，没有果效的，我告诉你，但是还要去吗？上帝说还要去，去到几时？到几时？你看十一节说，主啊，这要到几时才为止？上帝一直传到几时？到荒凉的时候，到整个国家灭亡的时候，到所有的人被掳到外邦去的时候，整个工作做到零，整个事奉完全垮到完。到那个时候，今天早上我们在讲的时候啊，秉利弟兄你们都认识，我就看着他，我问他，你要做这样的传道吗？你做宣教士开始带领这个教会有这个100人，再做下去第二年剩下50人，再做下去第三年剩下10个人，在假期的时候剩下3个人，就是你跟你的师母跟孩子3个。我们要这样的做法吗？当然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以赛亚他说什么，他继续做，因为整个工作神要求是什么，整个使命的完成不在乎成功或者失败，只在乎忠心，因为成败在于神。你看以赛亚他的50年的侍奉，他侍奉主50年如一日没有改变，半个世纪侍奉神很伟大，但是他忠心到底完成使命，是不是过后非常的这个顺利，很荣耀的这一个退休过后，这个享安年过后呢，怎么样人家给他一个很荣耀的这一个送终呢？不是的，按照这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他没有善终，他不得好死啊，被马拿西王抓起来锯成两半，就好像似乎在以希伯来书所说的那有些人未做信心被锯成两半的，就是指的以赛亚。他至死忠心，即使死他也忠心。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除非你跑去叙利亚了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我们可以忠心到死。我们可能不能够至死呢，或者死的时候忠心，面对一些寻道啊没有，但是我们可以忠心至死。你愿意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主忠心到底，你侍奉主忠心到底，这是完成使命。你看在整个教会的历史里面，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的完成他们神所托付。当然如果我们所做的有30倍60倍100倍， 我们更加要忠心忠心忠心到底了。所以弟兄姐妹，时间有限，机会有限，生命有限，让我们向上看，认识这位上帝，让我们看自己，认识自己，我是何等的人。让我们向看外面看，你看到使命，你接受使命，你回应使命，可能在你的家，在你的工厂，在你的生意，在你的这一个侍奉的岗位，忠心侍奉上帝。我们同心祷告。主，我们求你继续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因为多少时候我们对主没有一个完全的认识。今晚我们回到你的话，求你借助圣灵，借助圣经，再次帮助我们认识上帝。我们当中如果有慕道朋友，让他们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相信他。我们已经相信你的，让我们更认识主，愿意委身献上，忠心侍主，只等到主再来。奉靠耶稣的名求，阿门。